就开始今天的聚会啊。我想对基督徒来讲，有一个你必须要很能够脚踏实地的想，那你到底从哪里开始想呢？你刚信主的时候你考虑的事情不一样啊，信主之后你的遭遇呢也会让你想想这想想那啊。常常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会碰到这样的问题，就是有弟兄姐妹来问我说啊，我现在回国去探亲了啊，我的老祖母的年纪已经很大了，她是拜佛的，我怎么样跟她传福音？那我自己给他们的答案其实是一点帮助都没有的，可是很有帮助。我就基本上跟他讲，你就想他这次回去你见到他，他要是没有信主他就一定沉沦，你信不信这件事情？那幽居里那个姐妹眼泪马上就掉出来，我说那你就知道怎么传了，就这么简单，你不要来问我，没有人有答案。但是你如果真的知道不信主是沉沦的话，你就知道怎么传，对不对？你是哑巴你都知道怎么传。那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必须要面对的一个真实啊。我们信主，我们服侍，基本上我们现在大家啊都有一个相当美满的婚姻啊，父母亲身体还可以啊，我们在美国呢也算是安居乐业，但是有一天我们要见主，可能来得很快，可能来得很晚。我想我们第一件要问的事情就是见主的时候主问我们什么，一定要答得出来。你答不出来的话你是傻子了，就是成为愚妄人了，你等于在做梦嘛，对不对？明明要考的是这一题，你不去预备，你光觉得自己很用功，到时候你不能跟老师讲说我不知道你要考这个科目啊，不行啊。我有个小女儿数学做完功课，我说写的对不对啊，她说发下来就知道了嘛。天下哪有这种中国小孩，可是我们不能有这种态度。我们一定要知道说主见我们的时候他要问我们什么事情，对不对？那这个每个人的答案通通不一样，有没有标准答案？这件事情你得先决定有没有标准答案。那我们今天活在一个资讯非常发达有各种各样教导的一个社会里边啊，这又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就像我们昨天晚上在跟这些新生讲，因为你自己不需要重新去思考这个问题，总有一些属灵的人出名的人他替你决定了，到时候万一他的答案错了你怎么办？你怎么办？所以你如果真的对主有心，你需要开始去想有没有这个答案，这个答案如果有的话从哪里找。不要，因为就是把所有的人所讲的放下来，包括啊我所讲的啊，你的牧师所讲的啊，不管他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出名的不出名的，你所敬佩的不敬佩的，全部放下来，你一定要问自己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你一定要有把握，有没有答案？这个答案在哪里？然后我想第一步你得决定，就像我们昨天晚上在说的，你到底是信耶稣还是信圣经？是信什么？哪一个？你只能选一个，其实你应该选什么？ No 你教小孩子唱歌不是唱得很清楚吗？ Jesus loves me that I know, this I know, for the Bible tells me so. 不是 for Jesus told me so, for the Bible tells me so. 神是守约施慈爱的神。你先要决定，很多基督徒有一个很傻的思想，他觉得尤其在听说到了主的面前还有一个叫做生命册展开来，好像我们一切的奥秘呢，一切我们应该知道的事情是到时候才知道了。你要决定哦，是现在就是告诉我们了，还是到时候才知道？一切见主的事情，天国的事情，是现在已经告诉我们了呢，还是到时候是哇原来如此啊啊，是哪一个？你一定要决定，你不决定你不会好好去读圣经，你不决定你的服事很可能没有方向。你觉得你在服事，你又不晓得服事的果效是什么，你在养育儿女你不知道给他们的方向是什么。那你先要肯定一件事情，有没有答案？如果有答案，这个答案在哪里？那我想神以他的智慧以他做事的方式来讲肯定是有答案。我早就告诉你，以色列人受审判不是因为神没告诉他们，完全是因为什么？ 神已经告诉他们的事情，他们没有放在心上，对不对？那现在问题来了，如果你要见主，呵呵，主要问你的期末大考是什么？你的答案是什么？你这个答案从哪来的？
最重要的一件事
情是什么？
就是基督的心
腹。基督的什么？
心腹。
哦，基督的心腹，哇，这个究竟是埃尔瓦 CD 来的，是不是？你讲清楚一点，什么叫做教会？所以主见你的是要问你有关于教会的事情。为什么你这样说？
对，这就是神整个。
哎，要有圣经根据的，我们现在讲话要有学问了。对吧？因为你到时候你不能跟上帝讲说，因为这就是你的心思。上帝问你说，那在哪里？你要找得出来啊。
从旧约到新约都是这件事情。
真的，嗯，举例说。
举例说，那从旧约的话，从圣殿开始，从会幕开始。
从会幕开始，会幕是什么？
会幕就是神与人会面的地方，神与以色列人会面的地方。
OK。那然后呢，你为什么说现在是教会建主的时候就是教会，这个教会跟你的关系又是什么？
那当然那些旧约里面这些从会幕到圣殿都是预表今天的教会，就是耶稣基督保守救赎的这些。
好，
世外桃源的听众呢，就是那个奥利尼，他们没有把银子埋在地
里。哦，没把银子埋在地
是不是忠心廉政的仆人？
主人问仆人，
主人问仆人什么事情？
我所给你的你做了多少？你是不是忠心？是良善有见识的仆人？
我不是要挑你的事儿，这事情事关重大，你要引圣经，要引得一字不差，要不然很危险的。
主人忽然问仆人之后，
呀，他说谁是
我忠心的仆人？
啊，不是，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为主人所派。按时分粮给家里的人吃。好了，这有很多种的读法，我不为难大家，但是你有一个很简单的读法，就是从最后一章开始读嘛，从启示录开始读。他那边说的是什么，你就错不了的。好，我们把启示录翻开来，你必须带着这样的问题去读的时候，你才知道这本书跟你的关系是什么。启示录第一章第一节，耶稣基督的启示。各位读圣经的好学生，请问这句话有什么特别？单单读这句话它有什么特别？跟圣经所有其他的话比起来有什么特别？似曾相识，对不对？可是跟所有从前圣经的话讲的一样不一样？
其他的地方好像都是借由仆人来启示。
对，借由仆人来启示有关什么的事情？对，其他的地方呢，从旧约到新约都是有关于耶稣基督的启示，对不对？预言的灵是给基督做见证的，这个有什么不一样啊？这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啊，这绝对两回事情啊。到了圣经的最后，突然有一个明讲了的耶稣基督给谁的启示啊？给我们的启示。这个启示怎么解释？就是神赐给他，他还是一样，他虽然到了天上，一切的权柄都给他，他所说的一切话，他所做的一切的事情，父怎样指示我就怎样行，我所听见的话都是从父那里来。那这个话有特别特别的重要性，就是神指示他，叫他将必要快成的事，这是必要快成的事哦。这个事跟我们有没有关系啊？有关系啊。你一定要决定这是给你看的电影呢，还是这是你的剧本？这两回事情呢，对不对？看电影的人跟演电影的人那个心情完全不一样的。这个是必要快成的事，只是谁呀？只是谁？只是他的众仆人。这个和其他所有的书信有什么不一样？罗马书，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做使徒，特派为传神的福音，交托给使徒，使徒把这个福音传出来。这次不一样，这是直接指示他的谁呀？众仆人啊，你是因为使徒都死了，还有一个还没死了，尽管我们还是借着他传下来。 这个怎么样指示他的众仆人，就是讲得很清楚哦。这个众仆人这三个字又有什么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啊？所谓众仆人，他没有用其他的字哦，福音的起头啊，嗯，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将自己的什么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然后他又来了，哎，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叫他们做什么神的儿女。好了，叫耶稣基督开始说你来跟从我，这些人就变成耶稣基督的什么门徒。好好好，他这里他有好多的选择可以用，他为什么不说只是他的众百姓，只是他的众儿女，只是他的众门徒？不但不说，整个字都不见了。在启示录里面只有一个地方讲到他与这个龙与神的儿女征战，就是这样子，其他一律是讲到什么仆人。他甚至不是讲到只是他的众门徒。你要知道上帝用字是100%准确，100%谨慎，他为什么不说只是他的众门徒？他是只是他的众仆人，对不对？先把它记在心里面，所有的仆人是一律直接要从耶稣基督那地方领受这个启示。所以你最好醒过来听，这不是好玩的，因为你怎么知道这是最后的事情？单看第一句就已经知道不得了。只是要指示的时候，他是照他的惯例，他会找到一个倒霉的遭殃的。摩西好不容易熬到80岁，上帝又跟他说话了，对不对？上帝跟他说的话了，真好听啊。哎，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苦情啊，所发的冤声我都听见了，我下来特要怎么样啊，拯救他们脱离法老的手啊，带他们进流奶与蜜之地啊。然后就来了，故此我打发你去见法老。你要带就带，是不是？怎么又打发我呢？同样约翰这时候已经很老了，他的同伴可能通通都死了，都殉道了，他在这个海岛上，然后这件事情是交托给约翰，要约翰直接写信给谁啊？众仆人。约翰便将神的道和耶稣基督的见证，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好，这个我们就不再仔细去写了啊。你要知道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我们一般觉得启示录跟我们没什么关系，是末后必成的事，跟我没关系，你可能做。首先你要知道了，耶稣基督的启示末后必成的事与谁有关系啊？众仆人有关系。所以你到这时候应该开始问自己一个问题了，见主之前主一定要问你的，或者你自己一定要有答案的，你到底是谁？你是神的儿女呢？你是耶稣基督的门徒呢？你是神的百姓呢？还是你是神的仆人？你一定要决定啊！你不决定你没有办法预备见主的，真的没有办法预备见主的。你如果以儿女的身份见主，很简单，他这个儿女啊，什么时候回家都可以，回家干什么随便，哪有一个儿女回家跟爸爸报备说，亲爱的爸爸我回来了，你现在要我做什么？爸爸说你疯了吗？这是你的家，你爱干啥干啥，对不对？浪子回头那个小儿回来了，小儿子回来了，这是我这个孩子是什么？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这个小儿子第二天早上起来，他是，你想他要干什么？他很尴尬，他知道他哥哥不高兴，对不对？一觉睡起来好舒服，他马上面临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啊？从今以后，我在我父亲的家里边，到底算谁呢？到底算谁啊？他只有一件事情他可以做，与父亲的恩能够相配的，就是他在他家里面，从今以后他是不是儿子？他父亲称他为儿子，他却看自己为什么？故宫，他从今以后在家里边成了一个仆人，那就没问题了。他哥哥也没问题啦，啊，他爸妈也没问题啦，啊，这些都在里头了啊。所以你必须要晓得这个仆人这个身份呢，是很特别的。马太福音也讲，天国好像一个家主，然后呢，和他的什么仆人算账。什么是见主？见主只有两种人，一种就是天父所爱的儿女回家，还有一种是什么？家主和他的仆人算账，这你自己选了。
家。
那你就选吧，那你就选啊，你当然可以选了、啊，你是自由的，对不对？你是自由，你当然选儿女，你就选儿女，你就选儿女嘛。选儿女跟选仆人有什么不一样呢？就儿女不管做什么都是好的，懂得吧？对不对？你女儿去大学，哎呀，到了一个长周末，她就回来了，回来干什么呢？哎，替妈妈刷刷房子啊，整理整理东西啊。桂英说你做梦，可是她回来，她不管她在这做的时候砸了几个碗呐、啊，甚至开车撞车啦、啊，真是越帮越忙啊。你会不会责怪她？不会啊，你会跟她算账吗？不会。可是你的仆人要是来了。啊，他不是说吗？天国好像一个家主往远方去，就把他的家业交给他的仆人，然后这个家主就要跟仆人算账了，很麻烦的。所以的确一点都没错。我们首先要面临的第一个选择，就是你到底是不是一个仆人。你如果不要做一个仆人，见主最简单了，安然去世，对不对？无论你在世上干什么，你只要没有丢弃你的信仰，你尽你所能的去做了一点见证。好啦，天父张开双臂欢迎你回家，天使天君高声歌唱，这是一个什么？死而又活，失而复得的儿女回家了，证明了神的救恩，天国是你的，产业是你的。仆人就不一样，仆人见主怎么样啊？在田里耕牛啊，耕田或是放牛，回来了干什么？束上带子伺候主人，说我是不配的仆人。这个是你先要决定你在地上到底是谁。你如果不晓得自己是个仆人，你不用预备见主，你就好好的就行了啊，没关系的，真的没关系的。呵呵啊，我们就先在这里先讲到这里啊。这个服是最重要的，你念这书上的预言又遵守其中的记载，那你必须是什么？你必须仆人，要不然这不关你的事儿嘛，对不对？爸爸跟家仆所交代的事情，你的女儿整天在那听，听了以后她去遵守，你别捣蛋了，好不好？你别捣蛋了啊，已经很乖了啊，这个不一样啊，这有一个所谓仆人的服，仆人的服是以这个为准。那这时候你应该开始有兴趣了，对不对？这里面到底说的是什么？这里面到底说的是什么？这件事情呢，你可以说这是圣经里面排场最大的一段话。整个第一章都是要把底下内容所引出来的一个排场，排场越大你越要小心，对不对？排场越大你要越要小心。这次的排场是耶稣亲自讲，每一个环节都不能错，他就怕你没听清楚。你不但要听见，你还要什么？凡自己所看见的都证明出来。这些仆人你不但要听见，而且你要清清楚楚的看见。你如果要预备见主，你真的相信主是拯救我们的，主是创造天地的主，你真的相信天国就是我们最终的归宿，那你还有一件事情你要先决定，你以什么身份进去。你在进去之前你也什么身份活在地上，这个才能够决定你这一生你的服侍是不是真真正正服侍在点上。好了，约翰他就开始讲了，是吧？约翰就写信给亚细亚的七个什么 yep， 你已经应该知道，念到这里还没开始，还没开始讲的你应该知道了，耶稣基督的启示不是有关于耶稣的启示，是耶稣基督亲自以死里复活的身份，以天上元首的身份，父已经把一切的权柄交给他的身份，还有一个启示，那个叫做耶稣基督的启示，这是父交给他所谓将来必成的事，要指示他的众仆人。这个指示他的众仆人是小玉他的使徒，最后的一个使徒约翰写信给什么？那这个我想不用讲，亚细亚七个教会是不是表示不写信给 Memphis 的教会？你如果是这样想的，那你圣经就不用读了。那你肯定是个做儿女的好福气。 最后建筑的事情在几点上对我们来说最相关的，一个你是不是仆人，第二个要为了主的教会你要叫长，肯定是这样子。所以他为什么讲说是耶稣基督的心腹，这绝对是有证据的。为什么说会幕是教会，会幕是干什么，还记得吗？旷野里边神跟摩西讲，好了，故此我打发你把我的百姓从埃及领出来。摩西一听他就急了，哎，我是谁，我怎么能干这事儿呢？你既然下来你就自己去带吧，为什么要我去呢？总之摩西硬着头皮去了，但是神的话没讲完，我把你们领出来要带你们进流奶与蜜之地之前，还有一件事情，晓不晓得？在旷野的，什么叫做在旷野时候？你一样，我们要做仆人，你这个话要很准确，你不要用自己的印象去讲圣经的话，一字连标点符号都不要错，是什么？我们把你们领出来，你们还要在这山上侍奉我，这个就是我打发你的证据。以色列人就急着要过河啊，过河啊，进流奶与蜜之地啊。以色列人最不耐烦就是什么？在旷野西奈山前面，神说要在这山上侍奉我，这个已经很清楚了。那这个山上侍奉我最重要的内容是什么呢？在西奈山上，我们今天的基督徒一想就想到什么？十诫。你大错特错，山上十诫一下就给他了。真真正正以色列人造反啊，出问题啊，是神在山上把什么规矩赐给摩西啊？什么规矩啊？记不记得？这样稍微考考试了。摩西几次上山的？至少两次。在以色列人眼前上山至少两次，第一次领什么？第一次领十诫，第二次领什么？第二次也领十诫，会幕的规矩。第一次领了十诫下来没有问题了，没有。第二次再上去的时候，摩西在百姓眼前他就进入这个密云黑暗里面，进入耶和华的荣耀里面。百姓怕了嘛，说你不要叫神不要对我们说话，对你说话就好，我们一定听。找两块石板上来，把我所吩咐你的诫命刻在石板上面。但是他在山上一待待了40天，这40天里面神给他主要是什么样的规矩啊？有关于什么的规矩？会幕的规矩。是在这个规矩神在颁布的时候谁造了反了？以色列人耐不住了，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件事情到底有什么重要，这个上去就不下来了，也没声音，也没看出什么，也没看出什么本事来。你想神造天地6天就造完了，他要把这个规矩给摩西他花了多久啊？
40天。
这40天的规矩为什么这么重要？会幕的本质是什么？记不记得为什么神要造会幕？先生把这个背给我们听。
我可以遇见你，
我们现在有一个规矩啊，就摆一个，你不要摆奉献箱，你摆罚钱箱。凡是背的圣经没有100%准，差几个字你投几块钱，好不好？保证教会这个什么经济充裕啊。出埃及记第几章啊？你不能够这样，如果这个事情这么重要的话，你一定去查的。你不能够在这种事情上糊涂的。又当为我造什么？不，two dollars, OK? 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干什么？住在你们中间。听懂了没有？再一次啊，又当干什么？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你们中间。他们很孝顺， 他把父母亲年纪大生病，接下来他们就在后面造了一个什么小圣所，你这个造的就使得他的父母亲可以怎么样住在我们中间啊，我们可以照顾他，他也可以跟孙子在一起，好吧，很好很好。自己回家找，找不到就一页一页翻，好不好？对，没有这么好的事儿，已经写在圣经里面这么重要的话，是不是已经信主好多年了，已经服侍了好多年，连这句话都找不到，那你不是找打吗？对不对？然后你这个头前箱还可以有个码表，你转你转。自己去找神讲的这么重要的话，我们现在整个的印象还是神把以色列民从埃及带出来，为了领他们进流奶与蜜之地，其他事情都不重要。开玩笑，领进流奶与蜜之地其实就是我们的什么进天国建筑，进入应许之地。约旦河讲到我们的死亡，是不是？红海讲到敌人的死亡，我们既从罪恶中被拯救出来，就在旷野里面用圣洁公义和清洁的良心来侍奉神。可是这个侍奉神到底是怎么侍奉，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你们中间。这话一定要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在你脑袋里面，在你心里面扎了根了。这话有什么特别？无论从文法上，从它的意义上，请问你这句话有什么特别？传福音也好，讲道也好，造就自己造就别人也好，其实你所需要的不是一个神学院的知识，你所需要的是一个老百姓的 common sense。你就去看就行。这句话有什么特别？神创造天地的时候什么？神说有就怎么样就有了。神只有创造什么时候的时候，创造什么东西的时候没有说有就有啊？人，对不对？创造男人没有说有就有，创造女人更没有说有就有，而且那个男人睡着的时候他造了。所以为什么男人拿女人没有办法，从开头就已经错了路了。我现在替你造个配偶，你觉得你要怎么样啊？对吧？多高，是不是？多矮？呵呵，他都不管了。还有什么神不是说有就有的？还有什么？孩子。孩子其实是说有就有的。呵呵，耶和华用皮子给他们做衣服穿，那个当然是讲到我们的救恩，对不对？所以你我就说，为什么说你用普通常识，你用 common sense 去读圣经是很重要的，那个东西把你要点找出来了，对不对？耶和华创造了这个世界啊。那我们再来问另外一个问题，稍微有点关系的啊，我们需要走得慢一点，因为这些事情很重要。请问他是造了一个世界，造了一个很漂亮的花园，他很喜欢，所以他造了一个人来替他管园子呢，还是反过来的？他是因为这么喜欢这个人，所以就为人预备了一个可居住的地方，是哪一个？为人预备。你的证据在哪里？
在那个。
在那个。罚钱，嘚嘚嘚嘚嘚，开始算了。
啊，在真言。在第八
章，哇，这么厉害，呵呵，不错不错，对，差不多，对，就在那一代。他在讲耶和华为世人预备居所的时候，讲到智慧，他说那个时候我在他面前荣耀啊，我在他面前为公虚，你就知道。而且很简单嘛，所有东西说有就有，人不是，是按照我的形，我们的形象，我们的样式去造。你绝对不会杀鸡用牛刀，你管个园子要用神的形象来，那不行啊。对不对？今天中国人开个店呐，对不对？他不会请个老翁来做老板，那、啊、这话不行，这有点种族歧视。你开个餐馆，请他来做油锅，是不是？可以做的事情做一做。他不需要请个博士来替你炒菜，不需要。如果要管园子，哎呀，上帝做个机器人都可以，是不是？ 那我们就知道人其实是整个神心意的中心。我们在地上的居所是谁替我们预备的？神替我们预备。那我们在天上的居所是谁替我们预备的？也是神。主耶稣说啊，我去了是为你们干什么？预备地方去啊，我去你们预备的地方就必来接你们，让我在哪里信我的人也在那里。有没有人听不懂啊？没人听不懂。需不需要神学院的学位啊？不需要。很简单，这主耶稣直接讲给你听的话，整个圣经都是这样的话。好了，那从这一切的观点来讲，你再听再听啊，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你们中间。这句话有什么特别？
让我们去造，
我们去造什么？这个圣所是干什么？啊，你必须从这个观点，你知道这句话太特别了。为了这件事情，神让摩西在他面前40昼夜，并且告诉他你要谨慎，这一切都要照着山上我所指示你的样式去造，对不对？就是在这件事情上，以色列人造了金牛犊，以后以色列国受到审判，是什么事情受到审判的？是哪一件事情没做好？就是这件事情。你说被掳归回，让圣殿重建，哎，没有恢复以色列国。当主耶稣的时候，门徒就在问了，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主耶稣从来不答这个问题。神为什么要他们重建圣殿？这个圣殿是预表了什么？被掳归回重建的圣殿是为了让立约的使者忽然进入他的殿，照着旧约的预言，那是有关耶稣基督的启示。耶稣基督要进入他的殿，并且代替这个殿，他要在地上被举起，一个非人手所造的殿代替了那些殿。非人手所造的殿仍然是什么？使我可以住在你们中间。会幕的目的是人借着人的遵行和预备，让神可以实实在在的住在他们中间。谁一坏了这个规矩，谁一越了轨，那个时候神怎么样？立刻击杀他们。亚伦是第一个服侍主的人，4个儿子死了几个？50%。为什么？嘿，就是神没吩咐他的，他多加了一点。为什么神要这么严厉？他要告诉我们什么事情呢？这件事情神是非常非常的看重。如果好了，你先不讲了。你当会幕全部造起来，我们为什么读出埃及记读得这么不耐烦？为什么？啰嗦，对不对？啰嗦，不但是啰嗦，而且是几次啰嗦啊？2次啰嗦。神吩咐一遍，摩西做的时候再重复一遍。为什么这么啰嗦？因为它重要，没错。你要光看见它啰嗦，你不知道它重要，那你惨了。神写这个约，这是最简单的事。你见了主，你说那个太枯燥了，你又写了两次。主说你知道我写两次，难道你不晓得它重要吗？有这么糊涂的学生吗？对不对？你至少该想想啊，这件事情在神的心目中重要，而且这个重要是带着应许的。如果神所吩咐的摩西都做完了，都完工了，就会有一件什么事情发生了？哎，你先去直接把一个罚钱箱先收，
放口袋，我帮你收去。
好，归弟兄先，你先说什么？
神的荣光充满。
神的荣光充满。
发财吧。
好亮啊！
就神就可以在他们当中
帮忙。你引出圣经来吗？
啊。
引出圣经来啊！
我可以在你们当中居住
啊。
他们造完圣墓，造完会墓以后就是。
所以换句话说，出埃及记最后一章一定有一句话就讲到这件事情了。你不用读，你都大概可以想到，他前面一定说这样，摩西就完了工，然后有什么事情发生了？
神的荣光就充满了帐幕。
Yeah， 有云彩遮盖那个帐幕，他底下就非常清楚的形容什么？ 神的荣光就充满了那个会幕，甚至谁都不能进去，摩西都不能进去。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完整的图画。什么叫做说我把你们从埃及为奴之家领出来，如鹰背在背上，归我做属我的子民，你们要在这山上侍奉我。什么是侍奉我啊？是遵守十诫吗？不可能是的。你的儿子说，爸爸，我到现在都没有杀人，爸爸说他好孩子。十诫不是神拯救人的目的啊，十诫是基本，对不对？免得你在犯罪被神击杀。那你不犯罪干什么呢？你不赶快领我们进去，是不是？干什么？在这山上侍奉。我们这一生通通被比喻成旷野，在这旷野里面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建造会幕。这个会幕有没有标准？有标准。如果你按照这个标准去建造，它一定有一个结果。那个结果是什么？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会幕。哦，这件事情跟我们有没有关系？有没有关系？有没有关系？关系在哪里？为什么幕后必成的事情只是他的众仆人讲到是你要写信打与亚细亚的七个什么教会？换句话说，他今天对教会的要求是什么？仆人要去建造，按照山上的样式建造，并且建造到最后一定要求一个结果。这个结果是什么？神的荣耀充满，这是你可以猜的。然后你再到圣经里面去找。以后当然我们晓得会幕的下一个阶段是什么？圣殿，圣殿，对不对？哎，圣殿，圣殿造完了，什么事情发生啊？什么事情发生？啊哈啊哈，要不要再罚钱？要不要去找？不是，你那个最重要、最清楚、最有力的话，一定直接从圣经来的，不要凭你的印象去讲。他几乎是给你打了保单，一定的，就是耶和华的荣光就充满了圣殿。所罗门可不可以进去啊？不能进去。所罗门献祭，什么东西从天上下来，把所有的祭物都烧尽了？火。以色列人就全部俯伏在地，那是又敬畏又害怕。那这件事情证明了什么？神真的有一个心意，在我们去与他同住之前，他要先与我们干什么？他要先住在我们中间。又当为我造圣所，使我可以住在你们中间。谁是主动的？谁是被动的？谁在决定主能不能真真实实的住在我们中间？是谁啊？我们，对不对？他不是把会幕的规矩交给摩西，然后摩西就跟众百姓说，好了，现在这件事情呢、我们大家要好好的祷告，对不对？祷告让神的旨意成就。然后他们彻夜祷告，然后有一天呢，天上降火下来，哇，会幕就成了。 No， 神跟摩西讲完了话，神就不管他们了，他只告诉你说，有一些人心中是被我智慧的灵所充满，你把他招来，然后照着他们的图样去做去建，一点不能马虎。在这整段建殿的时间里面，神不再跟他们说话，对不对？他并不需要你再有很多的小摩西啊，每天再上山去啊，找到一个上山的秘诀啊，再祷告说啊、哦，主是要这样我这样做，不是这样子的。一次交托给摩西的圣言，摩西去执行，你怎么知道你行的是对？到最后突然怎么样，神的荣耀充满了会幕，那就对了。这是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你在所罗门建圣殿的时候又看见一模一样的事情，对不对？如果这真的是神的心意，这也是他跟摩西所要的唯一的一个要求，就是你们要为我，你们要使我。那难道这句话不奇怪？人可以为神，人还可以使神。我再问你，谁是主动，谁是被动？ 今天教会如果没有被神的荣耀充满，是谁的问题啊？人的问题。是因为人没有干什么？没有认真遵行耶和华的话，人没有在教会的事情上费心。你认为你建筑就是有没有信，你有没有传福音，你有没有做个好丈夫，这样已经不错了，对不对？神见你见他，神要问的事情，家主跟仆人算账，算什么账？会幕的事情。所以你要写下来，要听见看见记下来，答于以弗所，答于亚细亚的七个教会。那在新约里面有没有很清楚讲到这件事情？新约里面有没有用保罗的书信、彼得的书信清清楚楚的讲神所要的是什么？如果我们说为了要交账是教会的话，有哪一些重要的经文是把这件事情百分之百讲出来，让你无可争辩？有没有？以弗所书第几章第几节？你要是答对的话，钱可以还给你了。
我们收到了。
Redeem 啊，你还没收到，记账。
第四章的十二节。为要成全圣徒，构建基督，建立基督的身体。
第五章
还有呢，念来听听。
这是极大的奥秘，那我是指基督和教会。
找出那个重点来，让人家能够听得懂，因为这个事情不可能他不清楚的讲。第五章第几节啊？什么是无可争辩的话？什么是就是不需要再用脑筋的？乃是第五章第二十五节，基督爱什么？教会为什么？教会舍己，他为什么要为教会舍己呢？要用，这个要很重要啊！你说神到底要干什么？就是看这个字啊，看基督要什么，对不对？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干什么？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一个荣耀的教会，是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请问这个要求是不是主对今天地上每一个教会的要求？是不是？如果是，那我们现在假如建主，你认为我们会得几分？或者这个清楚的目标还在不在你心里面？如果不在你心里面，你麻烦了，你就服侍了半天，你搞不清楚了。他要得到的是什么？教会。还有，你到以弗所书先问去找，因为很清楚的，保罗这个祷告很出名，对不对？他说什么？为你们不住的，第一章十六节，为你们不住的感谢神，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这些人得救了没有？得救了没有？得救了，是不是好的弟兄姐妹？是啊，以弗所教会还有什么话讲的？可是这些人，保罗还在求要有一个所谓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做什么？哪个字很特别啊？真。为什么特别？
很多假。
很多假的。从信主的这个阶段来说，我们对神的知道可以分成哪几种？你要从圣经里面找无可争辩的证据。第一个就是我们传福音的，神的事情人所能干什么？知道的原显明在人身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换一句话说，我们有一个本性里面对神的知道，对不对？这个本性里面对神的知道呢，使得我们有所谓创造论啊、进化论的争议，有神论无神论，对不对？本性里对神的知道能不能让我们找到神？不行。神对你来说成为一个遗憾，成为一个虚空，成为一个没有答案的东西。你一定要还要加上一个什么样的知道呢？我们因着信就知道。传福音是叫人因着信变成知道，那我们传福音就常常用这个法宝，很好用的。自我介绍完了，你再问他们说，哎，那我信什么？你们知道不知道啊？ 啊，知道了。我来这干什么？知道不知道？知道了。我本来是哪来的？你知道不知道？知道。你怎么知道？他们要那傻乎乎的学生，你说你自己讲的嘛，他就上当。因为你这时候你可以告诉他什么？我讲了，你信了，你就知道。要是你不信，你现在还不知道我信什么、干什么、在这做什么，对不对？耶稣基督，你怎么样信了才知道。人得救都是因着信，信什么？信神给我们有关耶稣基督的启示。这个因着信就知道，使我们得以成为神的儿女。可是除了我们本性的知道，因着信就知道之外，保罗在这里面提出第三个知道，叫做什么知道？真知道。所以他这个真不是对着假而言的。每一个圣经的字，你不要太用自己的想象去答。这个真不是对着假而言，这个真是对着本性里的知道，加上因信就知道。这些已经是很好的基督徒，保罗却要求他们还要有一个知道。这个知道是要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你们才能够真知道他。这个真知道他的内容最归结起来讲是什么？这个真知道他的内容是什么？真知道他分成哪几方面？好，圣经盖起来，不要低头，要抬头仰望主。第一是什么？
恩招
是恩招，跟我们什么东西有关系啊？
跟神父上
帝做的事。不，这都已经错了。No， 恩招是什么？指望。恩招有。对，等于说你不要以为你知道了，对不对？你要在心里面把它弄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啊。第一个目标，你怎么知道一个教会是不是健康，弟兄姐妹是不是成长？你从哪一件事情看得最准呢？恩召的指望，他是不是一个预备建主的人？他是不是一个预备承受神国的人？为什么你在世界上兢兢业业的好好的做一个基督徒？因为你知道为这一切的事情干什么？主必审问。你建主的时候，你要能够保持一个清洁的良心，这个是恩召。因为我们在天上有一个所谓什么样的身体啊？荣耀的身体，还有呢？不朽坏的身体，还有呢？得赎的身体，还有呢？自由的身体，对不对？必有灵性的身体，是像谁一样的？对，哇，他们这个家里面的小孩呢，据说会拉小提琴，是拉得非常好。你这个学了没有？学了没有？
什么叫做学？
有没有？你需不需要跟老师学？
学什么？
拉小提琴呢、
啊？
要不要练？
要
练。你到天上的形体还需不需要学？需不需要练？需不需要？
需要。
我们的身体是和主一样，是相似的，是荣耀的。你这一切的这个盼望是不得了的事情。你仔细的想一想，那真是所谓心想事成。你今天从 Oxford 开车一个小时，终于开到 Memphis 来了。你到天上的话，对不对？天上龟立川决定去拜访张孝范，那不是马上就到了吗？他住在宇宙的另外一边，有什么关系呢？你没办法思想那个荣耀的身体、自由的身体。我们是在神面前，在神的家中自由而行的，不得了啊！天使是服役的灵啊，我们是什么？与主一同作王。管辖将来世界、审判世界、审判天使的一群人，这个叫做什么？你们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第二个是什么？
基业
有什么？基业怎么样？
丰盛的荣耀。
丰盛的荣耀。什么是基业？
基业就是归你所有。
哦哦哦，你来了！你看这个整句背下来，你看。谁所得的基业？是神，是圣徒所得的基业，还是神在圣徒中？啊，你看看，哎，这个罚钱真的不错。你要知道这些字，它完全决定你今天怎么活，你晓得吗？你如果觉得我们是所谓啊，将来去得基业的一般人，对不对？啊，温柔的人有福了，必承受地土，那个就是地土，就是基业，就是天上的房地产。 这个荣耀的基业不是讲圣徒所得的基业，而是神在我们中间所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想清楚了没有？我们被称为神的什么基业，是我们这群人呢，是这个圣徒哦。所以你就想，主耶稣说，天国好像一个家主往远方去，就把他的什么家业交给他的仆人。其实这是讲什么事情而言的？讲什么？是恩赐吗？是才干吗？还是什么？讲教会。神要得的这个基业是指的我们，这个我们，神在我们身上要得的东西有什么？何等丰盛的荣耀！这个话有点奇怪，到底听懂了没有？我就是罪人蒙主恩，有什么荣耀了？有什么荣耀？你先把它摆在心里，待会儿再说吧，好不好？那无论是这个我们天上的指望也好，无论是神在我们中间所在圣徒中所得的基业的荣耀也好，你必须要有一个什么来促成它，必须要有什么，这个就比较简单了，没有第三样，前面两样是空想。还知道什么？并知道他向我们信的人，信什么的人呢？不单是信，这个信跟知道有关系的。你要真知道这些，你还得干什么？你得信。你信不信将来你是审判天使的？
信。
信，管辖世界的，信不信？
信。
信，规矩上也归你管。那就算了。你信了、你要知道这一切事情，我今天是个罪人，我是虫，我是蛆，怎么会变成那样？那乃是知道神在我们中间所运行的什么
能力？
能力，这个能力是要隐藏的还是说显出来的？显出来，所显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三个何等对你来说是真的何等呢？还是一点点的何等？你有没有想这件事情？你有没有在这个事情上停留一下，想一想？今天很多基督徒所谓的谦卑啊，其实就是懒惰，其实就是不认识神，其实就是侮辱神，对不对？啊，主救我，我是谁呢？我只要这一生能够守住这个真道，不在信仰上否认主就好了。乖乖，你小孩说，哎，爸爸，我幼儿园毕业就好了，你不气坏了？天父拯救我们是干什么？让我们有个真知道。这个真知道三方面缺一不可，对不对？讲到我们将来的身份，讲到我们的职分，讲到神在我们身上的期望。这个所谓的期望，就是从天上看神对我们的要求，要成为地上看我们对自己的一个盼望。两个要合在一起的，两个一定要合在一起。这个孩子什么时候长大了，就是父母亲对他的期望和他自己对自己的期望干什么合在一起了就好了。神对我们有一个所谓的旨意，这个旨意需要我们有一个智慧和启示里面真知道他。那这一切总结起来是什么呢？总结起来是什么呢？二十二节，又将万有伏在他脚下，使他为什么？你不觉得这三个字很奇怪吗？使他为了什么？教会做万有之首。你有没有想过？你有没有注意到圣经这句话？教会是为了天国，还是天国是为了教会啊？都一样哎。整个神旨意的中心被在这三个字里写：为教会做万有之首。现在主耶稣有一个心意，他是要为教会做万有之首。这个什么样的做万有之首呢？教会是他的身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没有基督徒不会背的。可是什么叫做基督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记不记得旧约的事情？摩西完了工，耶和华的荣耀就干什么？充满了那个会幕。请问这个是不是神的旨意？是不是？是不是他做一切拯救我们的目的？是不是？但这个东西你得真知道。你如果真知道了，你就晓得。你还要问一个问题： 这一件事情是神现在要做的呢，还是将来才做的？You sure? 你真的确定吗？神是不是现在就有一个迫不及待的心意，为我父的殿，我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因为那充满万有者的要充满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教会。这个在不在你的想象力里面？对不起，在不在你的想象力里面？请问在不在我们教会弟兄姐妹或传道人的想象力里面？在不在？真的在吗？真的在吗？我有好几次试这件事情，我跟教会弟兄姐妹讲，教会啊应该是什么样的，就是保罗跟哥林多教会讲，他跟哥林多教会都有这样的期望，就是你们中间偶有不信的或者不通方言的人进来，看见你们在那边交通，对不对？他心里面的隐情被你们审明，他就低头敬拜神，说神真的是在你们中间，这个人就得救了。传福音好简单啊，然后整个教会弟兄姐妹干了，哄堂大笑。然后他们只要一笑，我绝对不放过这个机会，我立刻用很严肃的语气跟他们讲说，你们为什么笑？不要笑，要哭，要哭不要笑，因为那本来是神心意里面的教会，你知道吗？今天成了我们天方夜谭。那个充满万有者，如果你确定他现在要充满我们的教会，那你急死了，你急死，你为你现在教会整个的情况急死了。你知道我们没办法建筑，是不是？这是无可辩驳的话。所谓真知道，就是真知道神现在在教会里做的事情是什么。所谓仆人要建筑，肯定是为了教会。启示录不用读，你已经知道了。底下他完全是对这七个教会啊讲的话，严格不严格？圣灵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整个我们怎么交账，是因为教会交账。如果你还有问题，再去看，再去看第三章第十节。这是讲到神旨意的奥秘，基督的奥秘。这个奥秘今天给我们写明白，讲白了是什么话。你不要老是读到这些话，一看到这个奥秘就以为这个奥秘没讲。这个奥秘讲清楚了没有？讲清楚了，保罗已经给你讲清楚了，把它明白的，把它发明出来，传给外邦人。这个测不透的丰富已经传给我们了。这个丰富是什么？又使众人都明白。第三章第九节找到没有？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再把这句话念一遍啊！再把这句话念一遍。什么叫做基督的奥秘？就是有一个奥秘啊，是历代以来都藏在神那里的。这个奥秘今天要发明出来，让所有的圣徒都明白。它的内容是什么？它的内容是什么？就是底下一句话：为要谁要谁要。神要，神要做什么？神要借着谁啊？不、哦、是借着唐崇荣呢，还是借着葛培理呢？啊，神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这是讲到谁啊？讲到与神为敌的。圣经里面讲到天上空中执政者，往往是讲到魔鬼与神为敌的。神要怎么样让他知道神的能力？什么时候让他知道呢？底下有两个字，什么时候啊？
现在
得知神百般智慧的奥秘。会不会背啊？神要做什么？历代历史历代隐藏在万事之神那里的奥秘，现在发明出来，一句话讲完了，是什么？神要借着教会让天上执政的、掌权的，什么时候 ？Now， 得知神百般智慧的奥秘。怎么样得知？那充满万有的，要充满教会，不得了的事情，对不对？什么叫做人点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讲什么？什么叫做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讲什么？教会，长教会，基督来做的事情就是教会。 这个叫做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为要得到一个教会，是不得了的事情。我们今天听到教会这个知识一点感觉都没有，很多的基督徒就是我就是不喜欢到教会，教会就是搞一些 politics， 对不对？到没哪一个教会是没有缺点的，这个话就得罪神。你不能跟摩西讲说哪一个会幕是没有缺点的，人造的东西神怎么会充满在里边，就充满在里边。圣殿造成了，会幕造成了，方舟造成了，所有的圣徒有点建造的。挪亚造什么？造方舟。亚伯拉罕造什么？亚伯拉罕烛坛。摩西造什么？造会幕，对不对？所罗门造什么？造圣殿。以斯拉他们造什么？尼西米他们造什么？恢复圣殿。我们造什么？你别想啊，救恩是一个个人的事情，到最后不是的。可是你要在这件事情上沾边，你一定要是谁？你一定要是谁？
仆人。
仆人，你是不是仆人？你到底是什么？你是信徒？你不是信徒，你今天不会坐在这里。你既然是信徒，你就是神的什么儿女？你也是神从罪恶里边救出来的百姓，对不对？那你是不是门徒呢？你是不是门徒？是不是门徒？什么叫做门徒？
跟老师学习。
跟老师学习的，这你要圣经要指出章节来，对不对？你要决定什么是门徒。跟从耶稣的，怎么叫做跟从耶稣？放下所有的，怎么样叫做放下所有的？
不钓鱼的，
不钓鱼的，打猎不打猎的。听说他有亲手杀的鹿肉带来，递开了口，是不是？马太福音第四章，彼得、约翰、雅各。他们听到耶稣说来跟从我，他们就干什么？他们做了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什么？立刻干什么？撒了网还是舍了网？舍了网。还有呢？撇了船。还有呢？别了跟告别的是两回事情。
舍了船，别了父亲。
舍了网，舍了船，舍了父亲，跟从。大家都愿意做门徒，对不对？我们今天教会常常讲一个很矛盾的话，叫做门徒训练、门徒造就。这几个字你在圣经里找不到。你门徒不是用训练，门徒是舍弃与跟随。对不对？门徒不是你可以造就的，你哪里能够造就出一个门徒来？开玩笑，门徒是谁亲自造就的？主来到世上是为了叫人信他，还是为了呼召门徒？这两个东西的比重如何？你从举出证据来，哪一个更重要？哪一个是主先做的事情？
主先招门徒。
证据在哪里？在那里吗？还有在哪里？有没有更清楚的地方？就是无可争议的证据。因为马太福音到底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你搞不太清楚的。就那时耶稣传体到了，这个那时太哪里是非常非常清楚的。
你们俩几十万，你做我的门。
不圣经的好处就是说呢，圣经的好处就是说，就像我们昨天晚上讲的，一切都是守这个约来，神是按这个约来施他的慈爱，神是按这个约来让你跟从他，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要有福音书？因为你现在的耶稣是看不见的，看不见的耶稣怎么跟呢？照着福音书他怎么走你怎么跟，对不对？马太福音已经很清楚了，那时耶稣传体到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是对谁讲的？对百姓讲的，那是不错，对不对？所以你从马太福音很难看出来，他到底是先叫人信他呢，还是先呼召门徒？哪一个福音讲的最清楚啊？约翰福音。约翰福音里面怎么讲的？
第一批人。
第一批，这第一批有几个？
十二个。
有两个，那时候怎么回事？
他们去找耶稣，然后耶稣问他们要。
哎，等一下，等一下，他今天很阔，他今天带了钱包来了，拼命打。你说他们去找耶稣，你这话能这样讲？那是怎么回事？
是
啊，再次日，什么叫做再次日？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再次日啊？耶稣受洗
之后，
应该是。或者应该是他从旷野受试探，再回到耶稣施洗约翰旁边，对不对？那他回到施洗约翰旁边的时候，他讲不讲话？他讲不讲话？他不讲话，谁讲话？施洗约翰讲话，对不对？这个你就已经开始知道，这个跟我们今天对比是等于什么？我们为什么传福音？我们为什么昨天有一个把握我在那里做福音聚会？有一个最基本的是什么？那看呐、啊，那你就其实这个最基本就是说，你要问自己，昨天晚上耶稣在不在我们中间，在不在？他说不说话？谁说话？
你说话。
你说
话。所以你不要以为啊，什么叫做耶稣同在的聚会，就是有圣灵的运行啊，说方言啊，医病啊，赶鬼啊，那固然是不错。但是神一直有一个很清楚的心意，就是他要呼召门徒，并且他开始呼召门徒的时候，他是非常安静，他等你去把这个事情讲清楚。那施洗约翰第一天他就开始讲了，讲了一大堆的话，他说什么？看呐、啊，什么？神的羔羊，然后又形容，这就是我对你们说，那在我以后来的要在我以前，是不是、啊？讲了一大堆，有没有人理耶稣啊？有没有人？You sure？
没
你在自己看看的，不能爱皮的。第二十九节，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啊，神的羔羊。”今天我们传福音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人传福音的人都没有看见耶稣在我们中间，那你就传了半天，你当然讲的没劲儿。啊，这就是我曾说的，咕噜咕噜咕噜讲了一大堆啊。三十四节，我看见了，就证明这是神的儿子，有没有任何的反应？有没有啊？没有吧，没有吧？什么时候才有反应呢？又过了一天，约翰同两个门徒，这两个门徒是谁的门徒啊？施洗约翰的门徒站在那里，他看见耶稣做什么？行走。哇，你要传福音呢、啊，你不要光传一个静态的耶稣，你要传一个行走的耶稣。你看见耶稣行走，你心里面干什么了？着急了，他在走了，我怎么办？我现在施洗约翰，当他给耶稣施洗之后，他到底还能干什么？他都不知道了，你晓得不知道？他不能这样一辈子洗下去啊！我已经替神的儿子施洗，让他显明在以色列面前。那一天，耶稣从水里面出来的时候，那是历史上最了不得的一件一个时刻，你知道为什么吗？天父从天上发声说话，圣灵如同鸽子降在耶稣的身上，神的儿子从水里面出来，百姓看见的人做见证，这是一个怎么样了不得最完美的图画，都在里边了，还有没有什么少的？没有。天父、神的儿子、圣灵、他的百姓洗礼，从死里复活，哇，不得了的事情，不得了的事情。然后耶稣就不见了，他去旷野受魔鬼的试探，回来往那一站，施洗约翰就赶快开始讲了，讲了一天没有人觉知，没有人理。第二天耶稣开始行走了，施洗约翰急了，但是他昨天讲了这么多的道，有没有人听懂啊？没有人听懂。他今天呢，他就说什么？看啊，这是神的羔羊，没了，没了。呼召门徒，培养门徒怎么做？你 present， 你去讲一个从水里出来的耶稣，死里复活的耶稣，行走的耶稣，在我们中间的耶稣，你讲完了就行了。你告诉他们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 要跟就跟，不跟拉倒。两个门徒就干了，跟了。这两个人门徒跟了，这其实是人类历史上最重要的一个时刻。有两个人，他看见神的实际，而且神在地上成了一个可跟随的耶稣。这是一个 mobile tabernacle， 活动房屋，活动会幕，对不对？他不再是一个在那个的建筑，而成了一个什么？行走的耶稣。那行走的耶稣什么时候开始讲话？什么时候开始讲话？门徒一跟耶稣就讲话，你不跟耶稣自己不讲话了，对不对？所以传福音是你可以劝人的，这个跟从主像下棋一样，他下一步该你下，对不对？你不走他不动下一步的。这两个人一走，耶稣就转过来就问他们了，这一问他们就是惊天动地的问题。这么小声，这么简单，我们传道也是一样，你不要以为就是疾风烈火啊，声光效果什么都不要，最简单的话，最有效的话都是很清楚的，看神的羔羊。耶稣说什么？你们要什么？一下子就把你问到了，对不对？你无论在任何一个生活的境况里面，这个问题你担不起的。神亲自来到我们中间，他问你的问题很简单，你们要什么？亚当一离开神，神问的问题很简单，亚当亚当你在哪里？以利亚被神扑隆扑隆对付了一通，最后火后有微小的声音问他什么？啊，什么？
你为什么在这？
哦哦，又
发生了。
以利亚，你在这里做什么？你读圣经不知道这是神在跟你说话，太可怜了。你来美国，你难道不会想说，我在这里做什么？你听到这个话，你难道不晓得是上帝在跟你讲话？对不对？你难道没有说我要什么？你会问自己我要什么？那谁在跟你讲话？谁在跟你讲话？耶稣跟你讲。你怎么读圣经？这个明明是耶稣讲的话，对不对？你来美国你应该很高兴，你为什么会问说我在哪里？我在这里干什么？我要什么？这个问题不离开你的，这个问题让你重新不断的去审查。为什么？这是耶稣亲自问你的问题。一碰到这个情况，你要知道是耶稣在跟你讲话，你一定要小心点。所以从这里证明耶稣以什么为主啊？呼召门徒为主。那门徒啊，刚才姐妹说了，门徒就是学生嘛。门徒这个字什么意思啊？门徒就是学生，没错。你怎么知道？学生不能高过先生，这是主耶稣亲自跟门徒讲。你们是什么？你们是学生。如果是学生，就有所谓学成了的时候。学成了，不过和先生一样。既然是学生，学生有毕业的时候，这个毕业是做什么呢？啊，毕业是干什么？
做工。
做工。打工。
毕业以后去当先生，再招门徒。
再招门徒。这就是在美国教书的这种无奈，对不对？你教了这么多学生，你不知道教这些学生干什么。
毕业是建筑啊。
建筑。这样你有没有一个印象？神造人，人堕落，神拯救人，成为他的百姓，成为他的儿女。可是他更重要的是，他要呼召这些儿女里面，他要呼召一些人，不单是他的信徒，而且要成为他的门徒。可是成为他的门徒之后干什么？你怎么知道？学生不能高过先生。底下他说什么？仆人不能大过。门徒训练了半天，叫大家做好学生，当好学生一点用都没有。你至少也当过红卫兵嘛，是不是？门徒是干什么？让你做仆人。那接下来我们又来了， 仆人就需要照了，对不对？哪一章哪一节？照。
仆人怎么样？
仆人是需要主人照的。
哦，照的。
是不是？你看牧师都是蒙照，念神学院是蒙照。challenge 啊，悬赏。在圣经里面哪一章哪一节，耶和华呼召某某人来做他的仆人？有没有？他有召他的门徒，什么时候他召仆人？呀、yeah ，
是我拣选你们。
那不是不是，我们现在讲的很清楚啊。你这个不能概括的讲，我们所有信主一切的事情，儿女信徒，通通都是不是我们拣选的，他拣选了我们。有什么地方说神呼召你做仆人？而且呼召跟拣选不一样，他当然是拣选了我们。你也可以说他拣选我们做仆人，可是哪里圣经说仆人是被主人所召？你只看见他说仆人为主人所派，他没有说仆人为主人所召。有没有一个所谓另外的召是叫你来做仆人？如果没有，那这个你可以自愿做仆人吗？找哦，这要回去从头到尾找，找到算你舒服，对不对？你找到就说啊，这样就显了，对不对？我没这个招我就做儿女吗？大家的问题是你从来没找，你就这么放心，你很笨哦，很危险哦。
嗯，以赛亚书的第六章第八节，
这种事情他就找得快。
却有不见主的声音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可以为我们去呢？”
这不一样。我所说的仆人是一个身份的、
啊。跟我说，八章二十八节。
八章二十八节说什么
？And we know that in all things God works for the good of those who love Him.
对。
Who have been called according to His purpose.
Yes. 我们当然是 called by Him. I'm talking about is there a specific call that I call you to be my servant?Yes, we should be his servant. But is that something very specific? 我招你，所以你来做我的仆人。我没有招你，你就不用做我的仆人。有没有这样的事情？ Is there such a call that is specific? A servant's call. I call you to be my servant. If you don't have that call, you're not my servant. You just be my children. Or be my disciple. Is there such a verse? 如果没有，那仆人从哪来的？不要忘记我们所在讲的东西啊 ，the whole thing。我们为什么会讲这个题目？因为你要建主，我要建主。建主的事情是教会的事情，教会的事情是仆人的事情，不是百姓的事情。
罗马书一章一
节。嗯哼，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奉召做使徒，他不是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奉召做仆人。你明白不明白 ？Why is this important？ 或者我们换一个角度来问，就是说 ，Where did God 神从哪里 get his servants？ 神的仆人从哪来？神的门徒我们知道他从哪来了，现在神的信徒我们知道从哪来，但是神的仆人从哪来呢？
四章二十节说：“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是我所拣选的仆人。”
对，我所拣选的仆人，你们是，你们应该是，你们本来就是我的仆人。但是他什么地方告诉我们说，你要有一个召来做我的仆人？拣选有一个心意，就是要你做我们的仆人，我们也应该是他的仆人，对不对？你看罗马书里面讲得很清楚，我们这样把自己奉献给义，做义的奴仆是什么？是什么？是蒙召的吗？还是应当的？是哪一个？是应当的，他要我们照样把自己献给主做义的奴仆。这从理论上来讲，我们都应该是他的仆人 ，We should be his servant. But when and how do we become his servant? 我们从哪里开始？请问在旧约里边，仆人怎么来的？
哪来的？
真的吗？
雨水仆人是哪来的？
嗯，
买书。
战功的，战功吧。
战俘，
奴隶。
你就想他的排场就行。为什么我跟大家讲说读圣经一定要用你的普通常识？ You must not throw away your common sense。 我们刚才讲神把以色列百姓哇过了红海，这个这么大的声光效果招到西奈山底下，然后在这个西奈山摩西上去就领了十诫，对不对？然后第二次上山领了会幕的规矩，在这第一次上山领了十诫与第二次上山领了会幕的规矩之间，他对百姓说了什么话？这个是无可争议的读圣经的方法，哪个在前，哪个在后，哪个在中间，不需要教授跟你讲，只是你自己要注意到，对不对？第一搬了十诫，第二搬了会幕的规矩，这个我们已经清楚了。中间还说了什么？出埃及记二十一章，二十章就是什么十诫，对不对？
嗯。
那你要问自己一个问题：你如果是上帝，或者你是当时的以色列民，你后来已经知道后来所发生的事情，那他十诫讲完了讲什么？请问他十诫讲完的事情重要不重要？肯定重要。好了，那你去读了二十一章啊、哦，这就是十诫讲完所讲的，你在百姓面前所要立的典章是这样。那第一条一定是很重要，对不对？叫十诫第一诫很重要，这底下这个典章肯定重要，你一定要先试过。你说这个一定是重要的事情，让我来读读看。你若买希伯来人做奴仆，这句话怎么特别？你若就是表示当时有没有人买希伯来人做奴仆？为什么没有？他们通通都是别人的奴仆，全部放出来一大群叫花子，这根本跟我们没关系的事情嘛。为什么在讲会幕之前要讲这个？为什么实际讲完讲这个事情？我们根本没有希伯来人在做奴仆，他必服侍你六年，第七年他可以自由白白的出去。底下有一些细节，他若孤身来孤身去，有妻他的妻子可以同他去，主人若给他妻子，妻子给他生了儿子或女儿，哎呦，妻子儿女要什么？他要独自的出去。底下自己念哦，倘若奴仆明说我怎么样爱我的主人，请问这句话有什么特别？请问这个字在这里出现有什么特别？这个主人其实指的是谁啊？这个奴仆其实是指的是谁啊？从创世纪直到如今，神有没有用一个特别的字来要求我们？有没有？那个特别的字是什么？倘若 If you love me。你读圣经要试货，你要跟着亚当从伊甸园里面被赶出来，你要想一想他们回头看整个生命树都被火遮掉，你要想一想他们出来吵了多少架，你要想一想他儿子杀了另外一个儿子，你要想一想挪亚他们经过多少的千辛万苦，你要想一想亚伯拉罕一路下去到了以撒雅各约瑟，你要想一想他们在埃及做奴仆做了400年，你要再想一想神把他们带出来，然后这时候你突然听见一个很隐藏的字叫做什么？倘若，倘若奴仆干什么？您说我爱我的，听懂没有？神的心意难不难读？第一次神把他对亚当夏娃以及所有堕落的人的期望，他那一点点的期望藏在这里，而且他要求你，你如果真的爱我的话你就明说。很多弟兄姐妹谈恋爱的时候都是讲那个现在男孩子都是扭扭捏捏的，对不对？明明喜欢我又不讲，你越不讲我就越等你，看你什么时候你要求婚你至少要明说。明说什么？我爱我的主人和我的妻子儿女，干什么？不愿意自由出去。你如果是一个基督徒，你就说主如果叫我干什么我一定干什么，你很可怜。其实服侍主 有很大的自由，那个自由就是什么？主给你，你可以说我不愿意。主给你啊，这个里面后来还讲这个规矩是，你放他自由的时候，他是什么？多多的把财物，你想都给他。可是这个奴仆自己要做一个决定，这时候你不要跟我去讲说，我去祷告祷告，看主有没有意思要我这样做，那还美吗？啊，上帝已经明讲了，你祷告他理不理你啊？他不理你，他就是看你愿不愿意。你到底喜欢什么？所以最后他不是对彼得这样讲吗？你爱我比爱这些更多，对不对？让你白白的出去。我们常常以为主救了我们啊，对我们有一些的律法，有一些的要求，你千万不要走错了。不不不不不，神的心意很简单，对他的儿女是这样子的。哎，在我家里面六年七年养大了，跟你送小孩上大学一样，多多的给他。爸爸对儿女就是这样子，没有别的要求了。但是你如果真的明白主人的心意，而且这个明白必须是出于你的什么，你的爱，走了一半你就回来了，你回来说什么？我不愿意自由出去。他的主人就要带他到审判官，审判官或做什么神，又要带他到了门前，靠着门框用锥子穿他的耳朵，他就做什么？多久啊？永远是多久啊？ From now until eternity。 神怎么得到他的仆人？ How did God get his servant？If you love me， 并且你这一生你不愿意白白的出去，你自己明说了我要做你的仆人，那主人有没有说你不够资格，你先念个神学院？有没有这样的规矩啊？你只要这样做仆人，你要知道哦，主立刻把你的耳朵钉在门。什么叫做门呢？我就是羊的什么
门？
那时候的门都是木头做的。什么是木头做的？十字架。十字架就是天的门，是不是？信我的，出入得草食。他用锥子把你的耳朵钉在门上。你什么叫做锥子把你的耳朵穿在门上？什么意思啊？你以从此以后，你只听谁的话了？只听神的话，只听耶稣的话，那就终身做谁的仆人？主耶稣的仆人。你一做了这个仆人，他就以仆人的标准来要求你了。这是第一个，明明的告诉我们。你把这个叫做造吗？
等一下，你的意思就是你要不要做仆人是你的选择。
Absolutely， 从这里看，绝对是这样。而且在十诫与会幕之间，他一定先把这件事情交代了，这件事情变成最重要的事情，这件事情真的是不搭挂的事情。这是以后你们进了那边的事情，还不知道多久以后，这件事情有什么重要，对不对？但这件事情实际上是在神心里面最重要的事情。没有仆人，有没有会幕啊？没有会幕。希伯来书不是讲摩西为什么在神的全家什么诚然尽忠，两次啊，一次尽忠，神的全家诚然尽忠。摩西是谁的榜样啊？仆人的榜样，仆人的榜样，终极的榜样是摩西。整个会幕是在于摩西。这个仆人是从亚伯拉罕到大卫到所罗门到撒母耳到保罗到彼得，是新约旧约所有不变的一个职分，叫做什么？仆人。你去看好了，每个人都说是仆人。仆人是最基本的身份，耶稣基督的仆人保罗。这个仆人实际上应该翻成什么？奴隶 slave， 不是工卡，是 slave。 我的女儿常常跟我 complain， 这样我生在传道人的家里边，我从小跟你们跑来跑去，我都没有我自己的小朋友青少年。你看他们在一个教会里面，我跑五个教会，抱怨了半天。我太太，我这个做太太就这样，到时候她有一句话丢给你，没话讲。她就说：“我们是谁，你知道吗？我们是神的 slave。你有没有想过 ，slave 的儿女是什么 ？”The end of conversation。你不要自己生到别家去。这句话，它的分量必须在你心里面亮起来。有没有可以争议之处？没有。十诫之后为什么讲这句话？这句话最重要的一个字是什么？我爱。 还有一个是什么？不愿意自由。还有呢？明说仆人是谁跟谁之间的事情呢？是那个仆人跟主人之间的事情，不是跟牧师的事情，也不是跟神学院的事情，一点关系都没有。可是你要知道，你仆人的身份一拿起来，你就是把自己和摩西、撒母耳、大卫、所罗门、保罗、彼得全部摆在一起。当他说他小谕众仆人的时候，你们就摆在一条线上，一个尺来量你咯。为了这个仆人以及他的职分，你要干什么？叫长。天国好像一个主人和他的仆人算账。 Are you his servant? Are you his slave? 你一定要问这个事情。你说我现在信主还不到六年， OK, that's OK, you wait, 我到第七年再做农夫就好。可是你不要忘记这还有一句话，雅各深爱拉结，就看那七年如同什么？如同什么？如同几天？你要等七年，那你就等。因为爱的缘故，几天之内，我就把自己奉献给主做仆人。你把这些圣经连在一起，你马上就知道他的意思是什么。这种不是神学院能够教给你，但你必须把这个约当真。你必须要知道说，我们一切的路程，以及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以及我们建筑 It's in here。 到时候主把这些事情写给你看的时候，你没地方躲了。为什么要有一个智慧和启示的灵看你的眼睛，让你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以及这个心意与你的关系是什么？你要晓得这，你看清楚了，你没有地方逃。你能够说我不要做仆人吗？你不能，可是你又不敢，那你就等。可是你总要问，我在这里干什么？你要什么？你在哪里？我宁愿在主的殿里面做仆人，胜过在恶人的帐篷里。就我们来讲，我们应该是完全没有选择的余地。我因为爱他的缘故，所以我就做他的奴，甘心乐意，默默的就把自己交给主。这一下，今日你们成为耶和华的仆人，然后我们才能再讲其他的东西。这个身份你一定要先承接，一承接了，有一天主就会打发他的仆人。他就讲了，他怎么说的？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然后下一句是什么？
为主人所派。
哦，这次一百分。为主人所派，哪一个在前面，哪一个在后面？你如果根本不是仆人，主派不派你啊？不派。你如果是仆人，又根本没有显为忠心有见识，主派不派你啊？不派。上帝又不是笨蛋。可是你看我们今天有多少弟兄姐妹在这边想，主如果派我去中国，主如果派我去非洲，哎，主干嘛派你？你是不是他仆人你都不知道，是不是？上帝不笨啊，上帝派你去试试看，是不是？谁是忠心有见识的仆人？他为什么用问句的方式，就表示这是一个什么 open invitation, 而不是一个 specific call? Whoever will, 倘若奴仆，您说，主耶稣跟那个少年官说什么？倘若你要做完全人，你还来跟从我？好客气啊！碰到这种事情，那上帝是真客气。主权在谁啊？在你。一接到这个仆人的职分，所有仆人的应许都变成你的。你这一生，你开始有一个不一样的方向。你读圣经，你看一切的事情有点不一样。我也知道很多的弟兄姐妹，他已经在这个仆人的职分上，已经在这个身份上，他从来没有很清楚把事情整理整理。有的人就是这样，他就是好像劳碌命，他就是非传福音不行的，你懂的意思吗？人家没信主呢，他就没法睡觉，他就每个礼拜要去做菜给学生吃，那种就是什么什么命，我们中国人叫奴才命，就这种命。你已经是奴才命，那你就更应当怎么样，明明的把自己放成一个奴才的身份。你说这有什么重要？因为我们今天传统教会的观念就是说，谁是仆人啊？牧师是神的仆人，我们是什么？平信徒，很平的那个信徒。这不是圣经的讲法，总要做神的仆人。其实你这样去看，讲得很清楚，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得非常清楚，我们都应该把自己奉献给主，做什么？做奴仆嘛。你不奉献了就算了，你知道自己是仆人，你才敢办事情。你凭什么去讲道？ 凭什么去领师？你凭什么去建立教会？凭什么？凭神学院的文凭吗？你自己的心是对什么事情有把握？对于仆人的身份没有把握？那个仆人的心态是什么？责任已经交付我，我不传有祸，我做有没有功德啊？应当。主耶稣讲的很清楚啊，仆人知道主人的意思，若不预备，这仆人必多受责打。对了，那我不要做仆人，你不要做仆人就不要做仆人嘛，好不好？可是这里面有一个应许，你听见没有？你如果是仆人，你必然干什么？知道主人的意思，这是个应许，你听见没有？不是应许你要挨打。第一个应许是你会比别人更知道什么是主的心意，你会知道主人的意思，并且呢，你如果是仆人，你就应当殷勤，不要懒惰，你要对着这个意思去预备。你如果不对着这个意思去预备呢，你就多受责打。那主人的意思是什么？耶稣基督的启示，就是神赐给他，讲将来必成的事，小于他的众仆人。你是仆人，你马上知道这个话跟我100%的关系。我对于神有没有一个圣洁没有瑕疵的教会在 Memphis 这个地方能够站得住，我100%把它认为是我自己要跟神交账的事情。你更不要说这个福音传得出去传不出去，这是很怕人的事情。你不传谁传？没人传。我们不能骗自己， Memphis 这个地方到底福音传得多透？有几%？不是说听过福音没有，来美国人看过十字架你就说他听见福音不行了，充满了误解。谁把福音听清楚了？听清楚没有？没有听清楚的话，是谁的责任把福音讲清楚？是谁的责任？你不能是说所有基督徒的责任。很多人他不是做仆人的，知道吧？他是做儿女的，他是做门徒的。做门徒跟做仆人不一样，做门徒是按照你的能力去服侍，你是学生嘛，对不对？第一重要就是学啊学啊，一辈子没毕业，哇，你至少注册了。做仆人不一样啊，做仆人是按什么来服侍啊？按需要。你很内行啊，我都为你害怕。我最怕这种的，因为一讲就已经证明了他里面有个什么生命，仆人的生命，要不然他不会知道。这问题其实很难答的，你的本性里面居然能够告诉你说仆人是照着需要，会也好不会也好，做的死也好活也好，有成果也好没有成果也好，你死在上面，因为你是要向主人交账的。你做仆人不但要福音传出去，你在见主之前你有一个几乎是不可能达到又非得试着去达到的目标，就是要让他充满万有者，充满你的教会。那什么叫做把教会充满？这教会的本质又是什么？咱们得到休息之后下回分解。
仆人要交账，
仆人要交账，
儿女不用交账，门徒不用交账，
是讲得很清楚。
那奖赏不一样，
还管他奖赏？仆人他不打我，我就很高兴。
那就像有人讲，那我当儿女就好。
那当然是了，是不是？这绝对是这样的。
你当门徒就好了，不用去当仆人，
就不用去嘛。当然很，真的是这样，连上帝都是这样做的。倘若仆人明说，你看上帝讲的多客气，我们不能讲的比他更。这个事情我跟你讲，一讲明了就没意思了。上帝拯救你还逼你做他的奴仆，开玩笑的？这绝对是自由的，但是没有人耕地，没有人放养，你做不做？这问题是在这里，这个事情不要替别人着想，你要问你自己，你到底你在这里干什么？神为什么这么年轻把你拯救？为什么中国有这么大的需要？为什么现在的中国人，中国是唯一的民族，在美国的民族，也许还有点韩国人，星期五晚上不看球的 Bible study， 奇怪，很奇怪的事情，为什么他们会听？那完全是神给我们的机会。你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个仆人的身份承接下来。什么叫把仆人的身份承接下来？就是我半夜把你摇起来的时候，哎，你是谁啊？你应该说，我是个罪人，被耶稣基督的救恩所拯救，我是主的宝血所买出来的，我是主的门徒。你还要加一句，我是耶和华的奴隶，我是主耶稣的奴仆，我这一生活的是为了要交账。那时候你就差不多了，你开始紧张了， 你开始预备，你不在这个身份上把自己站稳，你不从这个身份上看定自己，那你跟试婚一样，就先同居看看，不行就再散掉。为什么很多很多的弟兄姐妹他们说，哎，我们有团契就好了，不要有教会，不是仆人，不知道团契是跟变形虫一样，团契没有标准的，你知道吗？教会是有标准的，团契是看着能力服侍的，教会是什么？那充满万有者要充满，没充满不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你遭殃了。因为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乃是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其他不达到这个标准，全部叫做什么病？什么什么什么教会啊？生病的教会。谁负责把这件事情做好？仆人。教会失掉了这个方向，这件事情不在弟兄姐妹的心里，你小心啊，你真的是小心，因为这是神所要使我可以住在你们中间。他讲到这些话都是非常客气，可是你几乎都听到他那个心愿，是不是？听到他那个心愿，我替我妈造了一个房子，将来等我老的时候，也许我两个女儿，一个干儿子，以及他们的女婿、他们的媳妇中间，也许会有一个替我搭半个棚子，让我在那边住住也好。所以我太太常常讲，我说这主耶稣真的是好可怜哦。我说什么叫主耶稣好可怜？都没有人要服侍他，都没有人要把自己奉献给他，真的是，我觉得这话很有道理。主耶稣好可怜，保罗也是说主耶稣好可怜，众人都顾自己的事，没有人顾自己的事。当然我们讲这些话不是因为大家不顾，你今天会坐在这个地方，几乎没有一个是不做工的人，只是你要知道，做工不是功德，做工也不是应该。你做工如果是儿女，那就叫玩票，那就叫乖孩子。你做工如果是仆人，那你就要晓得，耶稣基督将来必定要成为是写信给他的仆人。他对你所建立的教会，你所做的工，他是以教会来丈量你，以教会来审判你所做的工。为这一切的事情，你要向主交账。我们剩下的时间还有40年吗？说病就病，说倒就倒。那我们现在所做的只是限于传一点福音而已，要急要着急。你要知道神的意思是什么，主的意思乃是要一个荣耀的教会，在你达到那个目标之前，你一生也达不到，不能停，你也不能为任何的原因在这件事情上固表谦虚往后退。你真的是不要客气，你拼了命你做到死，在主面前，如果你还不晓得主是要你建立教会，建立一个荣耀的教会，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现在他就要这件事情成就，那你真的是一个啊忠心没见识的仆人。好了，我们休息一下好不好？